吴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贺龙和周逸群两个人决定，现在红二军团的主要任务是拔白点儿。其实说是非常正确，因为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几乎全撤走了，剩下的什么团访局呀、团访队呀，都是一些地主武装，还有少数国民党的正规部队，不堪一击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拔完了白点儿，能够把湘鄂边区和洪湖地区连成一片，建成巩固的根据地，难道说不重要吗？但是自己人当中有一部分人反对，认为这不符合中央和省委的决定。正在这个紧要的时候，哎，省委的指示到了，周逸群在前委会上把湖北省的指示一念，大伙全傻眼了。闹了半天，湖北省委指示要红二军团攻打宜昌、荆州、沙市等重镇，完成地方暴动，然后攻打武汉，还是攻打大城市。周逸群在会上把这个指示一传达，开会的人都不言语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心说这怎么办呢？咱拔白点吧，不符合湖北省委的指示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段德昌说话了：“我发言，各位啊，我是有什么我说什么。我说不可攻打沙市，也不可攻打荆州，都不能打，因为咱们二六两军刚刚会师，战术上彼此都不了解。”攻打伊沙这样的重镇，那是力不从心呐。另外，敌人虽然剿共力量不足，可都龟缩到大小城市之内，都加强了防范。我们要去攻打，肯定是伤兵损将，当务之急还是咱们决定那样的拔白点儿。这对于咱们红二军来说，犹如以石击懒，啪就把它击碎了。现成的事儿不干，为什么要干那组事儿？哎，因此我不同意省委的指示。段德昌说完了，很多人点头，但不敢表态。贺龙主持会议，贺龙听罢段德昌的话，连连点头。德昌之言有理呀、啊！现在二六两军合到一起，力量强了。首要的任务是要巩固扩大苏区，省委的指示嘛，他不符合实际，他不了解现状，不应该执行。这样吧，我们还是拔白点，而后呢，我把我们的意见向省委反映，大家以为如何呀？同意，赞成。前委三分之二的人都同意，所以这个会议就这么定了。定下之后马上执行啊，七月中旬就展开了八百点的战斗，结果把监利县、江陵县全都占领，同时把两个县周围的那些村庄镇店的土匪武装是一扫而光，基本上是连成了一片。这国民党政府就湖北省当局得这信儿了，是大吃了一惊啊！他们一看坏了，这共产党真是要造反呐、啊！现在利用大军无暇顾及之机，他们钻了空子。照这样任意发展，武汉就危机了。下一步他们要攻打武汉怎么办？哪儿丢了都行，武汉可不能丢啊！因此，他们频频发电向南京告急。南京政府立刻指示，要不惜一切力量，动员一切武装，要阻止红军，消灭红军。地方武装还有些零星的国民党部队呢，咱比方说，驻汉川的教导第三师，以及第25师的一部分， 马上接到南京的电报，是闻风而动，在月口仙桃一线就和当地的反动武装开始向红军反扑。咱必须说明一点，在这些地主武装当中，最反动的实力最强的是白集会。白集会啊，是一种封建会道门的组织，别名还叫北集会，是以土豪为骨干，土匪头子称老师，按乡村组织编练队，威迫群众参加，就在启阳这一带不断向苏区发动进攻，使东京河一带革命工作遭到很大破坏。另外呢，洪湖地区的老百姓经常说这么句话，说男子不当刀客不算好汉。那位说刀客是什么？就是强盗，东北叫胡子或土匪。因此这洪湖一带是盗匪甚多，什么士绅富户无不通匪，否则无以保家。你不通匪，你想活，你想安家立命，不可能。所以说几乎家家通匪，户户通匪，因此这匪风非常的猖狂，到处都有反动会道门，可以说是会匪一家。洪湖地区除了白集会之外，还有什么大刀会、小刀会、扇子会、提篮会、孙膑大仙、黄沙清道、筛盘等等等，这都是反动会道门，名目奇奇特特，令人难以想象。这些会道门呢，起先都为农民自卫的团体，国民党清乡督办为对付共产党，按着南京的指示，将这些反动会道门拢在了一起，最后由势力最大的白衣会统管起来。白衣会的头子是石山岗的张登明，国民党呢为了利用他，所以湖北省政府就加封他什么白衣先师，每月给他开20000块大洋，这数目够吸引人的。因此张登明非常积极剿共，烧杀抢掠是无所不为。他手下这些人呢，成分太复杂了，什么地痞、无赖、流氓、惯偷惯盗、强奸妇女、撬门别锁、弯分掘墓，什么坏事都干到了，比国民党正规军还坏。1929年底，张登明到武汉去见何成俊，在归来的途中被段德昌率红军打了个伏击，张登明被击毙，这头子死了，随后由他的大弟子天门人周亮接替。这周亮比他老师还坏，接手后他命令洪湖地区的老百姓一律都必须加入白集会，如若不然就被指为赤匪加以杀害。所有的会员每人发一把钩镰枪，专门和红军作对。这白集会员竟发展到遍布洪湖地区，尤其集中于东京河北岸100里的地方，成为洪湖地区一股极反动的势力。贺龙、周逸群根据实际情况，要想拔白点儿，要想大军发展，首先要打掉白集会，太可恶了，老百姓也太恨他们了。钱伟做了决定之后，大军展开行动，结果在风口跟白集会的反动团体相遇了，双方是展开了一场激战。这白集会打仗很邪门，他们会妖术邪法，书符念咒，打仗的时候把头发都披散开了，而且有一条规定不准穿鞋，都光着脚发动进攻，手里的镖梭大刀奇形怪状，什么样的武器都有。那师傅们在后的念咒，弟子们发动进攻， 您说这么愚昧这么落后的团体能打得了胜仗吗？也就是对付老百姓行了。跟贺龙周逸群指挥的红军这一遇上，他们是遭到惨败啊。贺龙有一招也够损的，因为事先了解了情况，贺龙就在铁匠炉啊打了不少铁钉，这铁钉都三角形的，怎么往地下扔都有个尖儿朝上头，而且各地方都埋了火药。跟白集会的人展开战斗之后假装撤退，白集会的人在后头就追，追到设防区之内，正好踩上这铁钉，那咒也不好使了，法术也不灵了，疼得嗷嗷怪叫，到处都放火，火药味直刺鼻孔啊！火这一烧，他们光着脚更受不了。红军乘势进攻，这头一仗就歼灭白集会3000多人，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。这周亮一看形势不妙，照这样下去，所有的弟子几乎都得死光了，所以他率领弟子逃跑了。跑到洪湖中的一个村子，这个村子的名叫胡家墩，这胡家墩也是周亮的根据地啊。三面环水，只有一条独路与外边相通。胡家墩是张登明、周亮经营多年的老窝，在这条独路之上，他们布置了轻重火力、陷阱机关。在三面水中也设下了暗桩铁链，船不能靠近。周亮推到胡家墩之后长出了一口气，哎，好厉害的赤匪，好厉害的贺龙啊，你们等着，白集会是必报此仇。他又亲自视察了房地，左一道右一道，这不行，这应当加固，等等等等等，水路要道全都手把严谨，他这才放心。回到村里的胡家墩，哎呀，该享享福了。这胡家墩呢，里头有一处宅子，是他们师徒经营多年修建的，原来是一个财主的古宅，四辈子都在这居住，结果捐出来了给仙师居住。就这位仙师表面上吃斋念佛，宣扬的是佛法无边，实质上他有9个老婆，这9个老婆都是他强迫过来的，看到谁们家的少夫长女只要他喜欢上，想方设法得拉拢到他身边，被他所霸占。当然钱他不愁，每个月他关20000大洋，国民党给了他许多许多好处，他手下这些弟子还得给他进贡，又欺骗老百姓，剥削老百姓，他是八路进财，因此把他这个安乐窝修得非常漂亮，跟一座小皇宫差不多少。前院是做法的大殿，后边是他的内宅，9个老婆每个人一个小套院，光他一个人光房子就占了160多间。这位仙师还有个毛病，爱抽鸦片，说解乏就是抽大烟，有大婆子、二婆子、三婆子陪着他抽烟，那几个婆娘给他捶背、揉腿、抠脚丫子，干什么的都有。周亮往安乐榻上一躺，眯缝着眼睛抽了几口大烟之后来了精神，他心里头盘算了盘算，哎呀，这贺龙可不是个好惹的，传说这贺龙乃是真龙转身，你说邪门不？他打了这些年仗没受过一次伤，没流过一滴血，就这一点就难以想象。另外这贺龙几经生死，他到底没死，队伍几次被打散了又拉下来了，像滚雪团一样越滚越大，现在成了军团的总指挥，兵强马壮啊。 连国民党的正规军都对付不了他，何况是我呀？我这地方是个弹丸之地啊，要这样坚持下去是万难持久啊，怎么办呢？我得想对策呀，我得派人马上上武汉，要求南京当局速派援兵，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恐怕对付不了贺龙，最好天上是飞机，地下是战车，还有巨型的大炮，乒乓一顿炸，只有这样才能解围。想到这儿，他把徒弟叫过来了，这徒弟叫周三，徒弟过来躬身施礼，先师你有何法旨？周三呢、啊、哎，你胆儿大腿快也机灵，我教你一个任务，你一会儿到账房开俩钱儿，带好了家伙事儿，想方设法冲出贺龙的包围圈，赶奔武汉，到湖北省政府去见剿共督办，听见没听见？是。见着督办之后，你说我向他告急，你把咱这的形势如实的跟他讲讲，如果援军不来，恐怕咱难以久待，咱们要一完，共产党可就成了精了，武汉可就受到威胁了，这成不厉害，你好好跟他们讲讲，目的就是叫他们快派援兵，懂吗？先师我懂了。能出得去吗？嗯，白天是不行，晚上吧，我能想办法。好好好，你要办成了此事，我必有重赏，你走吧。哎，他把人派下去，派下去之后他心里头多少踏实了一点，他暗地之中又笑了，嘿，我这周家墩固若金汤啊，我已经视察完了，层层防线、水路交通都在我掌握之中，出来贺龙手下是神兵，会长翅膀能飞，才能飞进我的周家墩，否则你有数万之众难以逾越，我这粮食堆积如山，金山银山有的是，我愁什么呢？贺龙啊，我就往这一待，给你三个月的时间，我看你能打得进来打不进来。哎，想到这儿他又美了，哼着小曲儿，晚上痛痛快快的招来几个弟子陪着他又打牌。你说哪有这样的先师？为什么咱们管他叫反动会道门？这种东西是最可恶不过呀。我还记得解放初1945年在1950年左右，那个时候辽宁破获了一起反动会道门大案，那个头子姓白，叫白云金，一贯道。这白云金猖狂到什么程度？居然在乡村设立法坛，自封为皇帝。他说是上天紫微星下界，同时呢，自己还会造假，把前后心呢弄了几个红点儿，就是红痦子。有时候叫大伙看看，你们有吗？再把袜子脱了，叫大伙看看他的掌心，你看看我这脚掌心都长红痦子。农村的老百姓一看，哎呀，这真是大富大贵之人，就这些痦子就奇特，再经他一白活，就加入了他的一贯害人道。其实他收了那么多弟子，自封为皇帝，为啥？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暗中勾串国民党，希望国民党卷土重来，破坏人民民主政权。为什么非得成立一贯害人道呢？因为反动会道门啊，蛊惑民心，能拉拢人，那些很愚昧的老百姓，不明事理的老百姓容易上当，他有一种凝聚力，利用这个为号召比较顺劲儿，要不然他说点什么呢？这就是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当然了，后来白云金的下场被我们人民政权给破获了，把白云金生擒活拿， 把他这两个娘娘，东宫娘娘、西宫娘娘，当朝太师、国舅一网打尽，在沈阳开了大会，我也参观了。哎呦，一看这白云金收敛的民财都惊人了，那金条都一根一尺多长，一寸多见方，您说这一根金条得有多少分量？而且不只是一根两根啊，在那货架子上一摆一大溜。另外什么金元宝、现代洋都用鱼缸和水缸装，老百姓惨呐、啊，让那个给蒙坏了。后来白云金被判处死刑，这是他罪有应得。咱说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反动会道门危害极大，因此政府是坚决打击，老百姓是非常拥护，绝不能叫封建迷信蒙住双眼，全都是骗人呐、啊。咱说的这个周亮也不例外，当然他是在旧社会，那会儿中国老百姓文化水平不高，不懂得什么叫科学，专门相信迷信，他一白话这些人就信，因此他的队伍这才扩大起来的。结果怎么样？他一个人享受幸福啊，老百姓照样受穷。按下他咱先不说，单说贺龙。贺龙啊，把周家墩层层包围，势必要消灭白集会。但是他派侦查员也侦查了，他亲自也视察了地形。贺龙一边看着一边皱眉啊，难打呀，就有一条路可通周家墩，这条路已经被他们手把死了，要想进周家墩就得硬拼。从人数上看，双方的人数相差不多，都是一万多人，从武器装备上看，红军还赶不上这些白集会的人，因为他们的后台有国民党，什么子弹、枪支、弹药、寄养很丰富，我们要弱一些，如果硬拼得死多少人。贺龙不忍心啊，周逸群也不忍心，迟迟下不了决心，那是不拿下周家墩这是一块心病啊，怎么办呢？他们视察多日，迟迟难以下决心。这天晚上有人来报告，抓住一个奸细，想要闯出重围，让我们给逮住了。逮住这个人是谁呀、啊？就周三。贺龙一听眼睛就一亮啊，眉头一皱，是计上心头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。